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讲以赛亚书，不过我们要进入58章，所以有新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两边的会堂门口都有今天的讲义，请现在去拿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到，就是58章到66章，以赛亚书最后一个段落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现在拿好吗？谢谢。我们两边的会堂应该都有，还是那边没有了？我们将要进入以赛亚书最精彩、最丰盛、荣耀的一个大段落。整个救恩的成全，他的荣耀跟丰盛，有人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2节来为以赛亚书最后这27章圣经，从40到66章的27章圣经分成3个段落，为他做段落的标题。你还记得吗？第一句话是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这是第二节吧？是以赛亚书40章第2节。那是在讲到被掳的将要归回啊，他们被掳是因为惹神愤怒，可是现在神好像愤怒已经转消，要安慰他的百姓。他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第二个段落就要引进救恩可是被掳的人得以归回蒙救恩，是用来表明将来在新约时代伟大的救恩。所以在这里他们的分段用第二句话说他的罪得到赦免了，是吧？他的罪孽赦免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段落就是我们刚讲过的那个段落，从49章到57章。一个高潮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怎么样担负人的罪孽，成全的救赎。可接下去这个段落58到66章，他用后面这一句话有一点奇怪，可是他加上一点解释，他说他因他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句话是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表达了他对这段话的了解加上去的，其实原来有可能并没有受罚这个字眼，所以他应该那个意思是他虽然有这一切的罪，却从神的手中加倍的得着。我喜欢这样的说法，似乎更合乎后面这个段落的主旨那个方向。你后面这么荣耀丰富的话，在这里却用这样的方式讲，有点奇怪。所以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三个段落的分段。今天我们要讲后面这个段落。我们先读1节到4节好吗？1节到4节，以赛亚书58章1到4节，来，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各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事，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看起来在责备百姓的罪，可是他是要引向真正的蒙救恩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之前讲过，在讲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提到，我觉得以赛亚书从56到58章，56、57、58这三章圣经，就其中有一个主题是在讲到安息日啊。这一段落里面，好多次提到安息日，或者在提到跟安息有关系的事，这是上一次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来提到的，提到关于谦卑，等等，有一个悔悟的心，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我希望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真的蒙救恩的时候，应该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神要把我们带进安息，因为那是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救恩最重要的其中，用来表达救恩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事件是出埃及，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面，许多的经文都提到了。可能多半的基督徒都会同意这一件事，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方面是逾越节的晚上，羔羊的血等等，这个都在讲到基督的救赎。他们过红海也是一样，好像在讲到他们从此脱离了埃及人的权势，脱离了世界跟罪的权势，所以那是一个救赎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可是我们一直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是有一个目标的，圣经并没有把他们离开埃及当作目标，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进应许之地。好莱坞拍的电影常常只拍到出埃及，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救恩的了解也常常只停留在出埃及，因为出埃及的故事比较精彩一点。当然约书亚记去得那地为业也蛮精彩的，可是比较起红海分开啦，降玛纳啦等等，他们觉得那个比较精彩。可惜有时候连基督徒都跟不认识主的人一样，他们觉得那些比较精彩一点。可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一件事情的分量绝对不会比出埃及这一件事来得轻，事实上更重一点，就是他们出埃及蒙救赎之后有一个目标，他们要进应许之地，而摩西称的应许之地叫做安息。在我们讲过，在生命记12章第9节，他说你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安息。我们中文圣经怕大家不明白，说还没有进到那个安息地，可是其实原来摩西就是称他叫安息，你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安息。后来诗篇95篇也附议这些话语。所以我们要一直记得，当我们想到我们蒙救赎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这一件事，不要把安息都想成有一天我们死了，然后我们就安息主怀，不要这样。我跟大家讲过，如果你写信跟人家说以马内利，人家觉得是一个祝福，主人满意也是，你写一个安息主怀，他大概不会高兴。可是我觉得安息主怀比前面那两个并不来得更轻一点或者更差一点，那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救恩的一个目标，我们真正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关心一些边缘人能够认识主，能够蒙恩，比方吸毒的人啊，或者是暴力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特别的需要的人，因为他们原来有可能会犯法，或者是可能要被关在监牢里面等等这样的人。我发现我许多年来，这20-30年来，我发现当基督徒有一些机构或者有一些个人有一些教会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常常这些在原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后来得救的人，他们后来称为传道人的比例比一般的信徒来得高。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很荣耀的事，原来是强盗现在变传道。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他，我一点都没有轻看或者否定 那些工作，我觉得那些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他们关心这些人是很好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真的原来是那样的人，那么多人去传道真的是更好的吗？我有时候对这个有一点至少去思考这些事情哈，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原来他们所以会陷在那些罪恶啊，或者是有一些毒瘾，或者像这样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他们生命当中常常有一种很明确的一个特点，就他们没有安息啊，他们不懂得进入安息。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要学习进入安息的地方，可是通常像这样的你会发现他们特别是这样，他们只要遇见一点事，他们的心灵澎湃翻腾，他们要不就是以暴力来表达这个，要不就是去喝酒或者是去吸毒等等，很容易这样。那当他们信了主以后，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当他转向这一方面，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可能也有个旁边的基督徒会有意或者无意的鼓励他们变成这样，媒体也是因为报道这些事嘛，他们都会看得到，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继续在好像开始关心别人，关心灵魂的需要。我觉得第一我反省这些事的第一个点就是他们原来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教会服侍比较容易被接纳，比起他们回到社会上容易被接纳。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更好的回到社会上，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似乎更能够表达他们的完全的恢复。我小心的讲这个话，我一点都不是认为后来他们变得传道人一定是错的，当然我一定不会这样认为，我相信神会从其中拣选人这样做。第二个我会思考的事情就跟今天讲的有关，这样的人他们有可能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并不够被人带领到真正的去找到在基督里面那样信靠主，整个生命能够好像把生命的锚安置在主的同在里面，那样信靠神以至于他们能够安息在主里面，找到这样一个生命，像大卫一样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在神面前他同在的隐秘处，他们不够这个，而他们很快被带向去服侍，那服侍的话就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那些活动里面找到另外一个他们的心灵可以安置的地方，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事实上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后来再失败的比例其实不算太低，通常基督教的媒体都只会报道他们怎么样成为传道，甚至跟另外一个女传道结婚，通常不会报道后续如果有一些失败，我没有认识太多这样的人，都是我自己亲自认识，就遇见过好几起，那个你都不会看到他们报道的，他们嫁给一个传道人，可是后来弄得连那个传道人的服饰都被 spoil 都被毁坏，或者是受了很多的影响。那我们不太责怪这些人，因为他们毕竟从那些生活里面出来还没有太久，可是问题是他们快被带向这样服饰，而没有被带向生命里面更深的有一点追求。我再一次说我完全无意批评任何一个事工，我碰见任何一个像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我一般性在探讨这些问题，我会思想这些事，因为根据圣经我觉得只有当我们进入安息，或者至少在追求这件事，我觉得我们才是更扎实的有根基的走在这个救恩救赎的道路上。我希望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像这样的观念。那在这里主好像进一步想要讲到当我们这样要成为一个回到神的面前的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诡诈的地方，或者一些我们没有真正的抓住要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那是一个近前的事情，可是有可能不见得啊。我们刚读的圣经就是这样，这里说他们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如果你只读这几句话，好像在讲正面的，你读前面的两句话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讲正面。他说这些人他们看起来每一天都做这样的事，参加聚会、祷告、参与服事等等。他说可是神后面神很明确的讲，他们不是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我想到司布真在他的每天早上一篇、每一天傍晚一篇的那两本书里面，有其中有一篇信息，他用的经文是关于犹大的故事。那里主耶稣在犹大带着一群人到了克西马尼园，要向那些人指出他就是耶稣，要让他们把他捉拿的时候，主耶稣他们还来不及，所有的人都还来不及开口，主耶稣就直接对犹大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你记得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司布登说：“当然，我们会想到有的人，他们就像犹大一样，他们出卖主，他们像这样诡诈的出卖主。可是司布登说，我想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可能也应该去想到。”会不会是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敬虔，我们可能自己也觉得蛮敬虔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出卖主，而且是用亲嘴的暗号出卖主的。他就提到有的人可能常常聚会啦，也许参与服事啦，很多的事情，好像也有祷告的生活，读圣经、灵修生活等等。他说可是他们有可能不是真实的在遵行神的道，他们没有认真要遵行神的道，他们的生命不是那样真正的要荣耀神、遵从神，觉得神得到荣耀是最要紧的。他们有一些别的，有的时候要遇见一个试验、一个考验来到的时候，就会显出他们真正的要的是什么。有的人确实是这样，他们显得非常的敬虔的样子，也很热心，可是后来比方他们也许在教会里面遇见一些冤屈，遇见一些伤害，你就发现他们开始完全不顾整个教会别人会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就到处去说啦，或者做一些事啦。那个时候你就会表明出他之前那些看起来爱主爱教会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些考验。我觉得司布真讲的是有道理的，是值得我们思想。应该也就是这一段经文以赛亚所要表达的，那就是我们有可能用亲嘴的暗号卖人质，意思就是你好像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可是其实我们会出卖主。那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讲以赛亚书从第一个大段落，从第一章开始，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以赛亚书用了许多的篇幅来讲的信息，我称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或者我们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我们给大家解释那个公平那个字，也可以翻译作典章，也可以翻译作审判。在那里如果翻译作公平，翻译作典章，都有它很美好的意思。可是如果翻译作审判也是对的，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神有的时候要让我们真的得到救赎，他需要先允许我们遇见一些审判，那个不是最后的审判，不是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的审判，那个是神的恩典，我们称它叫救恩之前的审判。那个审判好叫我们预备好迎接救恩，就像有的人他们有可能 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好，他们不需要主。有一天忽然听医生说他们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忽然他开始谦卑下来，他开始觉得要主。有的时候呢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对吗？可是我们也勉励弟兄姊妹，勉励我们自己，不要等到神让我们遇见苦难，我们才会降杯啊，我们才啊，因着遇见这样的审判，我们才想要依靠他来得到救恩。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以后，神在旷野其实给他们的训练就是要他们学习安息。神是很有恩慈的，神是非常 tender 的，非常的柔和的。他们有一起头给他们一个很难的功课，你知道吗？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一看到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马上就抱怨。神没有责备他们，在那时候神没有责备他们，神有稍微责备一下摩西，因为摩西应该比他们更认识主。神有点提醒他，难道你觉得神的膀臂不够这样吗？可是神完全没有对百姓有什么责难，神给他们救恩，看让他们看到很大的恩典。他们应该看到那个，我想神期待他们看到那么大的神迹，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可以把水分开，他们就应该对他有一个认识，说如果神连这么大都能够做，那后来他们遇见一点难处，他们应该相信神能做。如果那么大的一个红海可以这样分开，看起来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应该很容易有水喝，对不对？没有东西吃应该很容易，对不对？不过他们每一次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就抱怨，他们就是不学这个功课。其实神要他们学的功课就叫做安息，他们一直不肯学，所以后来就不能够进入安息。那是用迦南地做代表了，可是后来虽然耶稣要带他们进了迦南地，那也不是真的安息，那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可能对那一代的人有一点他们有比较进入安息，因为比较认识人比较顺服了，也没有很完全，因为那是一个预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在第四章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不是那些，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安息。那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或者像有一些人他们一定要遇见审判才使自己谦卑下来，才愿意进入安息啊。有一个心灵痛悔的心而预备好灵受救恩，只有我们自己平常就能够愿意顺服神，愿意谦卑，愿意学习进入安息，这样神不需要用比较激烈的手腕来对待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讲，这样你就比较没有很奇妙的得救的见证。可是那是美好的事情。我觉得紧接着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四第五节以后来讲的话是其中一个，我们不用等到我们好像神让我们遇见挫折啦、苦难了，我们才要降杯啊。我们可以先把自己放在审判的光底下，那是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他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他没有等着神已经把审判临到了他才要回转，先知没有这样，百姓是像那样，可是先知明白这个，他主动的迎向神审判的光，他说我们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记得这个话吗？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八节的话。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四第五节以后所讲的话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主动的预备好自己的一件事，就是禁食。禁食，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禁食讲的最丰富的经文之一了。神称他这个教导有一个主题叫做神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样的，也就是神悦纳的。显然主很明确的讲不是禁食都蒙神悦纳，这是你第一个要知道的事，对吧？ 感谢主，今天这个世代好像比过往教会历史上别的世代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基督徒开始注意禁食这一件事，那是好事啊。可是其中也有可能有不少人，至少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想过什么叫做神所拣选的禁食，因为似乎他们觉得只要是禁食一定都是好的。你看我都愿意不要吃饭这么舍己，似乎神一定要悦纳，即使他们不敢这样说出来，但骨子里面也有人这样想的。其实真正的禁食一定跟安息是有关的，受安息有关的，知道吗？我们所以不能进入安息，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的老我奔腾澎湃，对吧？而我们的老我奔腾澎湃跟我们有食欲是同类的东西，为了吃，为了别的欲望，而当我们愿意节制像这样的欲望的时候，那是在跟我们愿意克制我们老我的表现，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制止我们的肉体，那是愿意随从平安的圣灵，让我们更安息在主的手中有关的。禁食应该是像这样。你知道今天我们特别是今天有很多人，当然全世界还有另外不少人活在另外一种情况里面，可是至少我们今天在听我讲的人多半都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进步的环境里面，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大家都努力的在发挥自己的聪明力量，其中一个目标想要比别人多得财富，有了财富因此能够更好的地位，甚至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很难谦卑下来，对不对？而你不谦卑下来就很危险，有一天当神要我们降卑的时候，可能就要施以重手法，让我们遇见困难苦难，然后我们才会遇见救恩之前的审判，才会谦卑下来。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禁食，会有帮助。主动的克制自己一些欲望。很可惜，虽然我们开始注重禁食是好事，可是有些禁食，有些基督徒似乎用禁食来成为另外一种形态的出人头地的一个方式。比方了，就是到现在我也不时的会遇见有些人，他们对禁食的认识包括了这个，就是如果我为人祷告要更看见果效，我去禁食就会更看见果效。而他们想要看见果效，不完全，我这样讲不是在批评别人，应该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的。可是我想应该有一些人，他们不完全因为充满了对那个人的爱，很想要他不要活在那样的捆绑疾病痛苦里面而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他愿意甘心为他禁食祷告，为了让他得到祝福。相反的，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禁食祷告会祷告更蒙垂听，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基督徒，更有恩赐，能够做出更奇妙的事情的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基督徒。我所以会这样说，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书或者有一些特会，他们基本上就标榜这一件事啊，他们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的精力圣灵的恩赐、神的大能等等。可是你不觉得吗？那个有可能会陷到另外一种情况里面，就是跟世界上的追求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是在世界上的成功，一个是在教会里面的成功。也因此有一些人他们大辣辣的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差不多在比赛看谁能够禁食久一点。 我不要讲比较近期的事情，我讲早一点，台湾刚开始更多接触这些的时候，可是我觉得那不是以前的事，现在可能神的儿女还是需要这样的教导。那时候因为有一些人会做见证，他们怎么样禁食七天，有的人比较吸引人的是禁食四十天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几个禁食四十天啊，只有两个吧，一个就是摩西有两次，摩西有两次，不，摩西那个哦，他们都没有认真想，摩西那个时代不能学的，一定不能写，如果学摩西文死不已，因为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圣经说他不吃饭，还有什么不喝水哦，谁有办法这样？现在教导人禁食都说你可以不吃饭，可是一定要喝水，对不对？嗯，那个我完全是因为他与神同在，那是一个神迹，所以那不是一般的禁食。另外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吗？那个时代在三十年前了吧，我听说有人，可能不止一个人，他们很快的就学着别人去进食，而没有得到一些好的教导，所以他们进食了四十天，其实目的就是他们认为那样会神会赋予他们更多的恩赐，他们可以更好的服侍主。四十天完了以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哦，终于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他们就去大吃大喝。至少我认识有像这样的，差一点就死掉。事实上应该这样子，他没有死掉，真的是主的恩典。因为一个像那样进食的人，他们的胃已经习惯没有食物了，一下子吃那么多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你听过什么叫恢复餐？注重进食的团体多半都会教导人要恢复餐，先吃一点稀饭啦，做一点什么啦。我现在讲一个我没有把握的是，圣经没有写，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主耶稣进食四十昼夜以后，有可能他不需要吃恢复餐，他一定不会大吃大喝，他平常就不会，可是他有可能不需要先吃一点点，慢慢让胃习惯。圣经没有这样写，当然圣经也没有写他不是这样，可是我有点觉得，如果真的出于神，如果连他让他的仆人摩西都能够有那个神迹，神的儿子自己有可能也是。这有点像什么？我告诉你，就是从初代教会，还有像二十世纪的五旬节运动以来，有的时候圣灵那么真实的临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轰就倒在地上。哦，你知道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倒在地上绝对不会旁边有人预先要扶他的，一定没有，那是近代这几十年来教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只要有一个外来的讲员会在前面为人祷告，一定有服侍的同工，服侍同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站在那个人背后，免得他仰身摔下去的时候要扶他，慢慢让他不要受伤这样。可是如果你去读二十世纪初五旬节运动的技术，他们不是这样的。那个是神要掌管人的身体的时代，让人明白这个，甚至有像这样的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当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他那样被圣灵充满，闭着眼睛，然后身体歪一边，他们形容他像一个陀螺一样，不过他歪一边的那个角度，理论上根据地心引力他一定站不住的，他没有任何支撑，可他就这样站了可能三十分钟大概是。但是那个时代，我不因此认为你现在服人一定是错的，但是我总是觉得当教会把任何这些包括很属灵的事都变成一种运动，或者变成一种习惯，或者一种大批制造的大家都去经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有正面的作用吧，让很多人更多的经历某一些属灵的事，可是也有可能因此会失去另外一些宝贵的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不定 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神带领他做好几天的禁食，完了以后他可以很自然的过正常的生活，并不需要把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些事上，在还不能吃的时候整天想的就是看见的意象都跟食物有关，然后等到禁食的期满以后就一直在注意他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用多少餐慢慢能够恢复。你忘了吗？我告诉你的，我认为禁食最重要的事情，神要我们学习进入安息，应该不是那个样子，以我的认知。也就是说你应该是越没有想到越好，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进食的时候蛮意识到自己要进食，而且故意不把眼泪擦掉了，或者是让人家看看你的样子就觉得啊，你进食好几天了齁，你记得吧，这是主在东山宝训里面讲的，对不对？他说这样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也就是别人给你的称赞就是你的赏赐。哦，那你怎么样能够又进食又不想到你在进食呢？那也许那正是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你一定要把进食的目标不放在进食上面，要放在安息上面，放在耶稣自己的身上。其实有许许多多属灵的操练都是像这样的。如果每一天早上你一坐下来要读圣经，就说我现在在灵修，我在遵守晨更的习惯，干嘛？你如果真的在晨更，你应该想到的是耶稣，对吧？你应该很渴慕，而不是完了以后说我已经有三个月，我都已经有办法每一天亲近神一个小时。你刚开始学这个也蛮好的，但是不要一直变成这样嘛。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无意中说的话，有时候也会促成像这一类的事情。比方有一次听见有一个传道人公开跟他们弟兄姊妹讲，他其实是很谦卑的在称赞他教会的一个姊妹。他说那个姊妹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祷告，他说我每一个早上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那个姊妹比我属灵。我觉得这个说法哦，我知道他的目的是鼓励人家要多一点祷告，你不觉得这个说法本身会产生什么问题吗？来，我用我们的理工头脑分析给你听。四点钟起来祷告比五点钟起来祷告属灵，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追求更属灵不是吗？追求更属灵一定对，对不对？你明天一定要三点钟起来祷告，那一定不够嘛，因为更早一点就会更属灵嘛，那就要两点起来祷告，到最后你一定不能睡觉，然后你真的会很属灵，很快到主那里去。我没有意思故意要嘲讽这样的事情，我是希望我们大家思考这些得到教导，就是我们可以期待别人，勉励别人，或者勉励自己说我们要有更好的祷告，更多的祷告，但是不要用比较的嘛，不要说成比谁早一点起来祷告或者祷告时间长一点就是比较属灵嘛。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讲我知道，这样讲比较容易激愤人心，这个我知道。人常常都是借着这些，就像妈妈她叫你好好用功，觉得这个不够有力道，就说你要像隔壁的阿明那样啦，对吧？我们都是用这样比较的嘛，可是那个就会产生副作用，对不对？产生问题，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何尝不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想呢？为什么我们很自然的这样教导人呢？这就是在这里说的。我们不要用那种我有参加聚会啦，我有多一点祷告啦等等来表达敬虔，用多多的禁食来表达敬虔，那不是的。神光这一句话就很值得我们思想，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样怎么样，显然一样是禁食，不是禁食都好，而是有神所拣选的禁食，对不对？ 我很喜欢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从这里开始，他讲他拣选的禁食。如果没有这一章圣经，我不确定有多少基督徒，如果由你来写，由你来讲这一段话，那告诉人神所喜悦的禁食，你会怎么讲？有可能不是很多人会讲像神讲的，可是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来读看看神怎么说。从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五节开始，他是从第六节讲这个了。刚刚我们应该读到第五节才对，我们就从第五节读到十二节好吗？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用麻布和芦灰铺盖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魔，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是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看主用重复的话讲了许许多多，其实简单说就是你要顾念穷人、有需要的人、困苦的人，对不对？嗯。可是主用这么丰富的话讲，显然那是重要。新约圣经有一节圣经讲几乎完全一样的事，这里你不要翻掉，等一下我们再回来。你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在讲真正的虔诚是什么。一起来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嗯，对吧？跟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话很相似，对吗？嗯，所以神没有用你从事一些敬虔的操练，一些像这样的东西来定义敬虔。虽然你要敬虔，你要有这些操练，像我们刚刚讲的去禁食是好的，可是你不能用那个来定义敬虔。这很有趣的是，在属灵的市场，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市场都有这个，就是你要追求一个东西，可是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个东西，常常都有像这样的原则。嗯，你一直想着那个东西，你的追求有可能反而会打很多的折扣，或者你没有办法达到完满。嗯，神想要我们变成真实的，他借着这个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其实凡是真实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外面看得见的样子，而且能够一看就一目了然的，简单说就是这样，对吧？凡是真实的事物都是这样。可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我们该做的，不是吗？但是都不能用那个来定义，因为保罗说 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永远的跟真实的是相关的事，真实的事物就是那些能存到永恒的事物。进食啦，花多少时间祷告啦，参加聚会啦，这些都应该做的，可是这些都不能完全用来定义一个人是不是虔诚，是不是在追求真实的事物。而在这里主特别指出你要眷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给大家讲教会历史上有一群人，他们的进食啊这些事上是有名的，也成为我们谈论这个的时候的代表。现在比较不是的，因为现在进食变成普遍，很多教会都在做的事，可是以前不是这样。那个时代过去许多的年代里面，人想到这一方面的属灵操练，很容易想到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们，修士修女们，他们在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典范。他们过的生活很简单，就像有一个弟兄，现在在西方世界经常有人会这样，他们不是修士修女，也不是想要发愿去成为修士修女，甚至他们不是天主教徒，有可能是新教徒，就是基督教，但他们却会分出两个礼拜，有人分出长一点的时间去一个修道院，安静一段时间，让自己放下俗物，好好的亲近神等等。有一位像这样的在职场上平常非常忙碌的人，就这样来到一个修道院，分出了一段时间要在里面，那接待他的修士就带他去他的房间。我在欧洲常常我们的营会都在那种营地里面，所以我知道那个房间长什么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简单的衣柜，他们房间里面都有一个水龙头，没有厕所，厕所要到外面，但是有一个水龙头，所以有一些东西不需要出房间，在里面洗东西洗手都可以。就这样很简单。当然不会有电视。那个接待他的修士带他了解那个环境以后，就跟他说，你除了这些以外，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告诉我们。然后他顿了一下加了一句话，他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派人来教导你怎么样不需要那些还是可以活下去。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可是确实也许我们应该学这样的功课，不用那些也可以活下去。那些修道士们他们做的，可惜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人常常想到那些修道院都把它边缘化了，把它说成那些过度的苦待自己的人。一方面是因为中世纪的末期太注重那种你要有什么功行啊，买赎罪券啊，看一眼是一个圣物啦，就能够脱离炼狱等等，用这样的教导，使得神的百姓全部都被愚弄了，很多人被愚弄。可是至少中世纪的初期到中期，中世纪也就是差不多主后500年到1000年左右，1200年左右，其实在欧洲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修道院，他们不是这样的。那个时代也有这样的人，那是少数，可是很多修道士们不是这样，他们在修道院里面他们过的生活是花很多时间安静祷告，还有做自己劳力的工作，种菜等等，所以那个孟德尔才会因此做植物杂交实验而成为遗传学之父嘛。当然他是比较后期的人了，大概在第五世纪末的时候出生了一个人叫做 Benedict， 他后来成为一个修道士，而且他建立的修道院后来成为别的修道院的典范。我们在台湾的天主教翻译叫圣本笃。他很注重要多多的读圣经祷告，他差不多在50岁那一年他写下了一个修道院的规则叫做 Rules，一共写了72、73条。后来的修道院圣方济啊、 道明啊，很多修道院都拿他的这个规则来做典范，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规则。在那个规则里面，其实七十几要多半的内容都在告诉他们怎么样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读圣经的生活，这样。他们说这些修道士常常一天里面清醒的时间里面有超过一半都是在读着唱着神的话，祷告默想默观，几乎都在这样。其他的时间他们有时候要自己种东西啊，做一些劳力的工作啊等等。可是有一些教会历史学家讲很公道的事，事实上他有事实的依据。他说那个时代从差不多公元四五百年之后，那几百年间，中世纪的初期，欧洲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一个是北方蛮族的入侵，当然后来他们把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灭了西罗马帝国，后来北方蛮族占据的地方逐渐就形成今天的欧洲的各个国家，所以今天欧洲的各个国家的人多半都是北方蛮族跟原来的罗马帝国里面的人的混起来的人。可是那个时候并不是这样抵定以后就欧洲就很平安的，没有啦，而是战争不断。在那些战争里面还常常有宗教上的迫害，虽然已经从帝国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可是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迫害。另外还有常常有饥荒，饥荒是近代一百年之前人类每一个时代都是很严重的事，近代其实还有许许多的人在饥荒里面，但是至少也有不少人在比较富裕里面。以前的时代富裕都只很少数的人了，一般的百姓都是很贫穷的，饥荒贫穷，还有的时候会有黑死病，一些瘟疫流行。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修道院在那些时代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本来应该是教会扮演的角色，可是那个时代的教会都是走向跟政治挂钩，注意的是外在的权势、金钱这些事。可是修道院扮演这些角色，他们常常开放让贫穷的人可以来给他们食物，有时给他们金钱帮助他们。比方 Saint Benedict 圣本笃就有一个故事，有的人认为那是真实的，不是传说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穷苦的农人来找他，他说他因为很穷，收入不够，又有饥荒，田地的出产也不够，所以他需要跟人家借钱，一家大小才能过生活。累积了一段时间，他欠了人家钱，欠人家钱差不多合12个金币。那他绝对没有能力还那个钱，连一个金币当然都没有。12个金币差不多就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如果他去打工的话，他就来找圣本笃。圣本笃不是说为你祷告而已。他说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你。他说过两天你再来找我好不好？那两天你知道他做什么？他说了日常的工作以外，他一想到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两天将满的时候，可能是神带领他嘛，他走到他自己修道院的谷仓去，结果就在那些谷仓里面就发现了13个金币，不知道怎么来的，他捡起来。所以第三天那个穷苦的农民来找他的时候，就很诧异，等于发现这个修道院院长手中好像拿着金光闪闪的东西似的。他就给了他，按平常的给他，他也没有多做宣传，12个金币给他还债，一个让他可以继续过生活。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他们不一定都靠神迹，可是他们会自己劳力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分享给周围的人。教育历史学家有的说他们不只是实际上这些帮助，他们成为中世纪那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一般的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力量。在那里他们看到一点盼望，看到一点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应该修正我们 比如说对修道院的观念，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很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对不对？真正的虔诚不是只是表现在他们一天里面醒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读啊吟唱神的话，而是也表现在这些他们怎么样关心周围的人。其实在教会历史上继续都有这些事，在我们四周也还会有这些事。我喜欢印度德雷莎修女所说的话，因为她所处的地方是贫穷的印度，她知道听她讲话的人有的人并不一定在很贫穷的地方，所以她特别的讲说，贫穷并不常常只是没有东西吃或者物质上的贫穷，有一些人是在爱上面很贫穷的，你旁边有一些人是在安全感上面很贫穷的，你会不会眷顾到他们的需要？你们常常想到他们的需要，就像德雷莎修女放下自己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服侍这些人一样，我们也可以。他说，你如果要关心穷人，就在你家里开始吧。这是德雷莎修女说的，他意思就在你自家里面，也许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也许是你的长辈，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配偶，他就是有可能在爱上面贫穷的人，而且说不定他爱上面贫穷的原因是跟你有关系。所以你先在那里满足他们吧，满足你自己家里面的穷人吧，这是印度德雷莎修女说的。这里还提到你要除去指责人的指头，不要自以为公义，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主也讲过的。当法利赛人他的祷告都是集中在我做了哪些事情的时候，主称他的祷告就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你记得吗？而且那个祷告里面充满了对别人的指责，我每天祷告三个小时，他只祷告了15分钟，那不是他的祷告了，他的词差不多是这样。他指着旁边那个税吏，他提到他自己怎么样进食，怎么样周济穷人，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我不像那一个税吏一样。所以注意哦，我刚刚举过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留心，有的时候我们尽管做的很正面的事情，小心不要跟别人比较嘛。你跟别人比较，要不就你追求的方向会扭曲了，要不就你可能会觉得你高人一等，你比较属灵。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神自己，而不要是要做的比别人好。所以进食来讲，如果我们让自己有一餐两餐或者一两天没有吃东西，把那个对食物的渴望把它化成对主的渴望吧，化成对主的渴慕，我觉得那是进食也许最核心的意义之一。我今天要停在这里，下礼拜我们继续往前讲之前，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我觉得进食有哪些时机，一些有关进食更细腻的一些事。